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我要跟各位思想题目是爱无边界的一个小问题，叫让爱涌进你家。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第四章是耶稣刚出来传道，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接受了洗礼。那么第一件事情呢，他就遇见了这个试探。那么第三个事情呢，他就回到他的老家，他的故乡就是拿撒勒，在那一边来去做传道的工作。这个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的几个重要的那个 movement， 几个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很简单来读我就读给各位听就好。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拿撒勒，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异处，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的意思是说，哇，他讲话那么厉害，但是他只不过是他的爸爸不是一个博士，也不是教授，也不是知识分子，他怎么能够讲出那么厉害的话呢？其实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好像是称赞，但是也是迷惑，为什么耶稣好像一个平凡的木匠的儿子竟然能够讲出那么厉害的话，就是他心里面的话吧那么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着俗语对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在你加伯伦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给人悦纳的。耶稣开始传道之前就先到他的故乡拿撒勒。拿撒勒是个非常的小的一个镇，一个乡村，而不是一个大城市。不过呢，因为耶稣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他拿撒勒人耶稣，就以为说拿撒勒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没有，是一个小乡村呢，小村子而已。我去过，也是那年去过，很简单的一个村子。这位是林师母的外婆她的名叫金龙，她的先生是龙念佩菲女士那么为什么要提她呢？因为师母最近呢，就是两个礼拜前就回香港参加她的安息礼拜，并且呢，在安息礼拜来分享她信主的经历。我们这个外祖母这个照片是99.9岁，差一点100岁，99.9那么我记得他99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回香港就从老人院呢推他轮椅吧，他不能走路，推他去饮茶吃中饭的时候呢，就在街上呢就碰到一些的他的朋友，他在老远就大声喊叫说：“哎，美女，美女！”这样子，我怎么在叫我呢？要叫他。她真是一个美女这位的外婆她我们当然就是师母跟我们信主之后做了传道之后呢，就不断的向她来去传福音。我们向她做见证已经超过40年了，她也曾经表示过信主，但是呢，她不肯放弃旧信仰。所以呢，我们给她信主吗？信主。给她十字架吗？好，她也把十字架，观音也在旁边，彼此对照这样子她说什么呢？她说：“哎呀，我不可以这样子放弃的，因为这个有保险嘛，这样子对不对这个包围这样子那么我怕败露一个不好意思。”所以呢，他也信耶稣，也信观音，也去走到道观里面道教那些地方这样子。后来快100岁的时候呢，他终于软化了他听了很多很多人爱他。那么有一个亲戚就问他说：“这个亲戚叫他姑妈姑母你觉得全世界最爱你的是哪两个人？”他问他这样子他说：“ 我觉得最爱我的就是李雪华，就是我李师母了哈。还有呢，他的弟弟，这两个人是最爱他的。那么我这个亲戚呢，就对他说：“既然他们那么爱你，对你那么好，啊，你知道为什么他对你那么好？因为有耶稣在他们心里面，你知道吗？不单只是孝，还是爱你呢，你知道吗？那么你要不要跟他们都信呢？完全的放弃呢？圣灵就在他心中来去工作。”他说：“好吧。”他就跟那些道观的人说：“从今以后我不去了。”所以他那个拜拜不是在家里面随便拜拜，他是有组织性的拜拜的。他是 member of an organization， 这个组织性的一个会员之一，所以他改变信仰是不好听啊，退党啊。他正式离开那个组织的，就是跟随了耶稣。后来呢，那么我就请牧师替他去洗礼，他也是高高兴兴的洗礼，还签什么的这种的接受耶稣的一个表白书这样子哈。那么牧师也来了，那个副牧师也来了，老人院的同工也来了，就在那个地方正式替他做点水礼。之后呢，就为他庆祝，因为刚好他洗礼不久之后呢，他就庆祝100岁大寿，那是真的了，啊，他高兴得不得了啊！他整天在口里面都说，那一天就是我100岁，我做人做到100岁了，很紧张的一天。那么也好，那么我们就陪他生日会啊，生日 Happy Birthday 啊，唱歌。那么也请那个全那个院安老院的其他的院友啊，一同来为他庆祝。那么过了十天之后，睡觉5点钟6点钟的时候，看护就说：“哎，婆婆起来吃饭了，回来吃饭。”啊，他已经走了，啊，就是很安详的洗礼之后，第10天，神就把他接去，非常非常的安详。那么师母呢，在那个最次礼拜跟他用姐妹分享的时候，都很感谢神。啊，这位老人家100岁，深入道教几十年哦，什么破地狱啊，他什么都会讲，啊！但是在最后的时候，神拯救了他，我们感谢神。主耶稣开始传道工作的时候呢，是从故乡拿撒勒开始的。各位，家庭、家人、家族，是我们第一个合场，不一定很容易，也不一定很成功，但是是个扎实的开始。哥培里博士。他的儿子们，你不要以为说，哎呀，牧师的儿子一定很乖，乖得不得了，全世界最乖，刚刚相反，全世界最皮。其实一个儿子是非常非常的叛逆 ，rebellious 的不得了。这个使到这个的哥培里牧师呢，当然他在世的时候，为着这个孩子是非常非常的难过。他什么时候能够归回父家呢？不断的为他祷告。所以呢，从那个时候人看，人都会笑，甚至会。不敢大笑，心里面笑，哥牧师啊，你是世界最有名的牧师啊，看你的儿子为什么那么叛逆，他是非常非常难过。当然人是给面子给这个哥牧师，就不大声说，其实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个说法，为什么他的儿子会变得这样子，那么的叛逆呢？这样子，你那么有名的一个牧师，全美国最出名的牧师，全世界最有名的牧师，为什么你的儿子会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不一定很成功。好像我家里面，我大部分都信主，但是我还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二哥二嫂，还有一些的亲人还没有信主，但是感谢神，我们大部分都信主了，所以不一定成功，也不一定很容易，但是这个很扎实的开始。你看，圣经的教导，今天呢，我们祷告的时候说，哎，你要不要相信耶稣，让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呢？英文说，我就。Like to accept Christ is a personal savior, personal, 对不对？各位，这个 personal 这个字啊，什么时候出现的？因为啊，很以前的人呢，以为说信耶稣得救了要加入组织，啊，无论怎么样，我加入了教会，我就上天堂了，没有讲到个人的信心，没有讲到这个个人的悔改的。后来呢，就改革了嘛，改革就发现，你加入组织啊。啊，你在这组织里面，你不一定呢，久了之后呢，你就会变成那个基督徒，就好像怎么呢？就好像你放一个剪草机啊，放在车库里面，你放它20年，它不会变成一部汽车的，它还是割草机而已，对不对？你放在个车库里面，它不会哦，过了20年之后呢，啊，它就变成一部汽车，不会的。很多人就以为那个时候。 很多人以为说，哎呀，我在教会里面做礼拜，做教会应该做的事情，几十年之后呢，我就是等着上天才可以到天，跟耶稣没有这种所谓的 personal faith， 个人的信心的联系没有的。所以呢，几十年前，我们做基督教里面很喜欢说，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呢？本来是好意，不过有时候太个人化了，就变成不理其他人了，也不理家人了，这样子哦。不是个人，是家人，不是一个人得救，是全家得救。挪亚一家八口进了方舟啊，挪亚传到120年，到最后的时候，仅有的一家八口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就得救了。所以呢，有人说这个挪亚的故事呢，隐藏在中国字那个船，对不对？听过没有？这个船这个字，岂不是一个舟吗？舟旁边八口啊，一家八口啊，挪亚方舟啊。中国人这样子说的哦。那么好，还有呢，逾越节，逾越节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快要离开埃及的时候，这个法老王不准他们离开，到最后的时候逼不得已，神用一个很强硬的手段要逼法老王放释放以色列人，就是说每家每这个神要杀每一家的一个长子，这是埃及人。但是呢，罗斯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就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杀一只羊，把血呢涂在门框上面，灭门的天使经过这个家的时候，凡在家里面的人都得救。他一看见这个门有血的时候，那个杀人的天使一看血都不进去了，都越过，叫做 pass over， 就不进去了，不执行神的审判了。其实以色列人也不是好人，你知道吗？但是呢，因为看见血啊，他们就蒙宝血来去遮盖，所以呢，也是全家得救的。妓女拉合救了以色列的探子，那么探子对他说：“当我们要进到耶利哥城的时候，你要召聚你所有的家人，躲在你的屋子里面，然后窗户呢放一条红色的绳子。当我们的兵进来的时候，看见这个窗户里面有一条红色的绳子。”我们就知道这是你的家，我们就不剿灭你们，这样子他们也是全家得救的。约书亚怎么说呢？至于我跟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不但是我自己爱主，我要全家爱主，我的老公，我的老婆，我的父母，我的儿女，都要全家来去侍奉主。感谢神。圣经说什么呢？耶稣说，人点灯不放在这斗底下，要放在什么？灯台上。为什么呢？就照亮一家的人，是吗？马太福音所说的，你看外邦人百夫长哥利流，他蒙到天使的指示说，你要请彼得到你家来，要把纯正的福音向你解释讲明。当哥利流请彼得去他家的时候，他同时也请了他全家所有的人乖乖的等着彼得来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你看圣经从头到末了都是一家一户的来去救啊！你看最后一个这个保罗在腓立比坐牢的时候，那么神用奇妙的办法呢，把那个监狱的门就打开了，结果保罗跟希拉没有离开，他们在狱中还唱诗啊，感动了那个狱主啊，看守那个狱主，结果呢，这个人就以为他以为那些人呢要那个监狱的门打开以后，他以为所有的囚犯已经走了，想要自杀。保罗说，你不要伤害自己。然后他问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救呢？保罗对他说，当心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弟兄姐妹，你家里面还有什么人还没有得救啊？还有什么人还是在救恩的门外已经那么多年了啊？我们都很热心拯救我们的朋友，拯救我们的同事啊，拯救我们的什么这个同学的都好，非常好。但是呢，家人是你第一个合场，领家人归主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之所以成为你的家人，都是神的安排啊，是你不能选择的。你能够选择你父母吗？你不能选择你的父母啊，你也不能选择你的弟兄弟姐妹啊。你生来都生到这个家里面，你不能选择的。那么请问呢，这个安排是不是无缘无故呢？我不相信，我相信神的安排都是最奇妙的，都是有意思的， 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目的的。为什么神安排他做你哥哥，虽然你不是那么喜欢他？为什么他安排你做，他安排他做你的妹妹？你们从小就打架打到现在，可能这个不算 Candy and Cindy 不算那么都是在旁边很好的，为什么有这种的 rivalry 呢？为什么这种呢？其实呢，都是神的安排，让我们先信主，以致我们可以把他们一个一个引到神的面前，影响到他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呢，我在说啊，父母不能够选择，你可以选择朋友，你可以选择邻舍，你可以选择你的老板，我不做这个，你都不是我老板，但是你不能够选择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都是神预先安排好，让你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各位，我们说，若是你爱一个人，你会给他什么？你会给他最好的礼物。若你真爱你的家人，你一定会把最好的、最重要的礼物给他。这个最好的、最重要的礼物，就是永恒的生命的福气。啊，有一天你就发现，当我们在这个世界哇赚到这个很多钱，你有很多的楼房啊，比如圣地亚哥那个房子那么贵，你都有十栋，你不得了啊，对不对？十栋啊，哎呀，最近股票升了那么的多，哎呀，真是高兴死了。但是呢，我们就发现明天你就要走了，啊，你不能够说这个就是我的那个我房子的那个十个房子，右手呢这是我的那个股票，那么你会带去吗？你带不去。你不能够带去，所以我们才说嘛，所有的外国人的寿衣啊，死人穿的衣服都没有带子的，所有人家告诉我，后来我不信，我真的跑去看，我真的是摸一摸，真的没有的，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没有带子的啊。为什么有带子呢？因为你什么都不能带走，是吧？能够带走吗？啊，皮包放在这里好不好？哎 ，credit card 放在这边好不好？我的黄金放，不能放啊，都没有带子的，你不能带走分毫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当我们最人到最后的站，最后一站的时候呢，他们最希望的就是有家人在旁边，这是最难过的，最难过的就是舍不得家人，不是舍不得说，哎呀，还有一顿饭还没有吃。我常常看见一些书店里面哦。有一本书啊 1,000 places you need to go to see before you die， 对不对？有1000个地方你死之前都应该要去看的啊！我都不相信，因为看来看去都差不多这样子。哎呀，有时候你看，我不晓得各位你没有看这个这个旅行团的片牌，哇，这个旅行团9天游10天游，哎呀，很值得，哇，3000块15天很值得这样子。我告诉各位，来到2个礼拜之后你就想回家了，已经太累了，已经走不动了，那些东西吃得太腻了，我都吃不下了，你知道吗？睡也睡得不好，走路也太多，脚骨痛了，怎么办的？所以你发现呢，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很向往的东西，物质的东西也好，社会上的一切功名权位都好，都会过去，唯有永恒的生命存到永远啊，唯有存到永远。好像拉萨路跟那个的财主，那个财主呢死了之后，在地上他非常享受，到天上到阴间的时候，他知道那个地方是苦，那么他就求上帝说：“上帝啊，求你差遣拉撒路回到阳间，告诉我的家人说，请他们快一点悔改，不要到这个地方来啊。”他才那个时候才了解，最重要最重要是永恒之福。各位，你能够给你的家人最宝贵的礼物什么呢？是永恒之福。啊，这里等一下我解释这个啊。15岁的时候我蒙恩，其实我之前有听过耶稣，也上过主日学，但是我彻底的悔改信主跟随主是15岁。我记得那一年我15岁蒙恩之后呢，我就立刻就向家人传福音。其实我告诉各位，我什么都不懂，我就说你来吧，就一直把我姐姐啊，把我的弟弟啊，把我的妹妹，就一个一个拉到教会去，这是我整个做的。你叫我讲吗？我讲不清楚，我真的讲不清楚。我告诉各位，要等到讲得清楚的话，你才传福音的话，我想你跟我都不会坐在这里，对不对？没办法讲清楚的。但是我们有个心，但是我们会祷告， 我们有真诚啊，教会可以帮忙我们去传福音啊，你来吧，让传道人跟你传福音也好，起码我可以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这是我姐姐，这是我妹妹，当然这个不是，是最近拍的，几十年前，当我十五岁的时候，我就把他们拉到教会去。他们 两位呢，现在我姐姐的一家三代，她有孙子啊，他们都在教会啊，都有一部分，不是全部，大部分都在教会的里面啊。那么我妹妹当然那个时候很小了啊，那么我也把她带到教会去啊，那么她就在教会慢慢热心起来。然后呢，现在跟我另外一个弟弟啊，几年前被教会差派去开拓一个新的教会，所以感谢神啊。领家人贵族很困难啊，我们先讲那些困难。困难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每个福音的行动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吧？是吧？仇敌会千方百计阻挠家人得到福音。刚才这个Lucas 他说，不要说传福音，连我带敬拜的那个礼拜好像呢供给特别多啊，你不要说传福音，这时候我想起来服事的时候就有好像很多的这个冲击这样子，不过感谢主乘风破浪都度过了这样子啊。所以呢，仇敌会用千方百计阻挠家人来得到福音，因此呢，长期坚定的祷告是何等的重要，长期的坚定的祷告，好像我们那个外祖母为他，当然不是每一天，但是每想到他的时候就用祷告纪念他，都超过四十年的时间，超过四十年啊，长期跟坚定的祷告何等的重要。所以第一个是属灵征战，所以你记得有属灵征战的话，你就需要付代价。以色列人虽然说神要把耶利哥城给他，但是他们的代价就是听神的话。他们到这个围绕这个耶利哥城，后来打这个爱城的时候，打其他的城的时候，国的时候呢，他们都需要去打的。虽然神已经说我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你，但是你要去打，所以你要去付代价，你需要付代价。今天你知道吗？你今天得救也是因为不少的人付了很多的代价，你今天才坐在这里，白白的得来，也白白的分出去。对不起啊，所以呢，对不起。第二个，为什么困难？有时候是因为面对长辈，不知如何开口。比如说，我们对晚辈说：“哎呀，你呀、啊。”比如说，年轻人说：“你知道吗？我们做了很多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然后把他数啊，数他的罪，一个，哇，数没关系，你是长辈嘛，数他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但是你长辈怎么去数他呢？对不对？怎么好意思呢？特别我们这个华人的社会，特别对长辈，多多少少都要给几分面子嘛。虽然你是在传福音，对不对？无论你说很技巧，哎呀，我不说他，我只说我们都是，但是呢，他都知道你在说他的，是吗？所以呢，这个不容易。但是有一件事情啊，到最后他不听的话，他不听的时候呢，你还怎么说？哎，我们今天到这里好不好？我可不可以为你祝福？很少人说我不要福的，很少人说我不要福气的。但好好，你就为我祝福。他本来说应付你，不过呢，你真诚为他祝福的时候，真的神真是来去祝福他的。特别呢，有时候他遇见那个危机，这危机的那个代求性啊，常常的都是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虽然不立刻接受，但是你说我能不能为你的问题来祷告，我能不能为你的生活来祝福，没有人不愿意的，他们一定愿意的，是吗？所以呢，虽然你这样跟他长辈跟他交谈的时候，他可能因为面子的问题不好说话啊，他可能也觉得我自己比你更有学问，我比你更有经验啊，所以呢，我们就可能会有一点的这个难以入手啊，这样子。但是呢，你为他祝福啊，这是啊，我的岳父啊，那师母就这样子，我们也向他传福音，他也是非常困难，因为他住在香港，后来移民到纽西兰，后来呢再移民到深圳，所以他长期住在深圳啊。从香港移民到纽西兰，啊，拿到公民呢，就再移民到深圳啊。这是深圳一个不错的餐馆啊，门口吃完饭。那我这位岳父呢，就是啊，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很难相，因为你看他样子是非常威严的， 也就看他样子，他是好像他不是村长，但是在他那个乡下那个中山那个地方，他好像是村长一样，大家都尊敬他的这样子，老村长一样的，年纪最大的他这样，也做生意这样子所以呢，他几年前就是忽然间有这个那个健康出现很大的问题啊，很大的问题，有这个 prostate cancer 啊，有癌症，这是在前列腺。那么我们都关心他，那么师母呢就常常就在打电话去，不是传教，而是为他祝福。爸爸打电话来，怎么办？我为你祝福，为你祷告，为你的病能够得胜医治，好不好？好好，一定好了。几分钟这样祷告祷告祷告，他最后呢就信主，感谢神，还自己说要信主的，还自己说我要洗礼的啊，还自己呢每天，现在就我都告诉你嘛，他就是这个写圣经嘛，每天诗篇23篇，然后马太福音那个8幅啊，然后呢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篇章啊。我说爸，哇你真厉害呀，你能够磨这个写书法抄的那么好。我说不是抄的，我是背完以后再磨出来的，不是抄的，我是背完以后啊，这个背熟了自己默写出来的，不是抄的，不要搞错。非常自豪的他现在，你知道吗？感谢神这是我去他的家看他很爱我们那个老人家抱着两个好像年轻人一样的这样子好像年轻人，我们都超过60的了各位但是他就爱我们好像爱你一样看他生命很大很大的改变有一次他们结婚差不多结婚60周年的那一天请客嘛，我没有去，师母去。那么人家问他说哎，李伯伯啊，请告诉我们你这个结婚这个60年维持到现在什么秘诀？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很久忍耐就可以了，这样子很久的都是圣经的话，这是哥林多前书的话，他背出来了，很久忍耐就是结婚60年到现在的秘诀这是我的岳母以后我才说他是另外一个故事，也是非常精彩的故事，以后才说，这是他深圳里面那个家，新春嘛，刚刚好这个桃花在后面。有时候是因为什么呢？过去的恩恩怨怨还没有了结，是吗？你信主之前甚至有时候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知道呢，我就跟做很多的辅导探访就常常很多的弟兄姊妹，哎呀，真是我听过一些的，我想都没有想过这种的兄弟姐妹的这种的纷争到什么地步，可以雇枪手在妹妹的门前用机关枪扫妹妹的门呢？有这种事，不是普通吵架，雇人拿机关枪，在好像看这个电影一样的，这个车走过来，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这样子，警告妹妹你不要跟我再争家产了，这样子，哇，兄弟姐妹狠的那么地步，用机关枪扫人家的门呢，有这个事情的当然了，我们在关系当中很多恩恩怨怨关系中可能有些隔阂，好像很难跨过去一样。每次向他传福音的时候，就有点隔阂各位，若然是你的错，你真的要去求宽恕，不然福音很难传过去，都是你的错。若是你的错的话，你要求宽恕；若是对方的错，他不求你，你仍要赦免他因为神都已经赦免你，你更要赦免他。你要先把隔阂从你心中除去，就好像没有隔阂一样，你心里面强觉我们有隔阂，我们有隔阂，就有隔阂。你说现在没有了就没有了，完全在于你的心。你的心你平常心的话就平常，你心里面嘀咕嘀咕嘀咕的话呢，就永远是嘀咕嘀咕嘀咕，永远是这样子。看你的心，你觉得好像没事情发生过，那就奇怪，好像都没有事情发生过一样。你要先把隔阂从你心中除去，你对他好就好像没有得罪你一般。有时是家人对我们的信仰不明白不了解，甚至是误会论断逼迫，主耶稣何尝不是受到他弟妹的误解，说他快点上去吧，人显扬名声的时候不是趁着这个逾越节上去吗？快点上去，快点上去，这样子以为耶稣要出风头。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先讲一些的困难，下次我们机会我们再说怎么样令人归主比较有效的办法。我们同心来祷告。父神，我感谢你，我问特别为在座当中我们的还没有得救的亲人来祷告，求主加添我们对他们爱更有怜爱的心，好像你怜爱他们一样。 也更求主给我们有智慧，智慧的舌头，智慧的言语，智慧的行动，把他们一个一个带到耶稣救恩的里面，以致到我们能够给他们最重要最重要的人生最重要的礼物，就是永生之福。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